已经讲了这个，大乘菩萨修习四念处的这个三种殊胜，就是依止殊胜、备至殊胜、这个入地现实、这个殊胜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进入讲这个第四个，这个圆圆圣修。圆圆圣修的意思相对来讲呢，比较容易了解，为圆一切众生等为境界故。这个修的所缘就称为圆圆，这个第一个圆呢是心圆律圆观的圆，那么第二个圆呢是这个圆的对象，圆的内容，就是圆之圆，是这么解的。那么这个圆圆圣修啊，菩萨在观身受心法这个当中，是以一切众生身受心为观察范围。那么这个声闻里面这一般观察呢，就是以这个相应的身具啊，这个自身呢32分，毛发爪齿心肝脾肺，这个骨髓筋等等，这样来观察的。那么在菩萨修的时候啊，不仅仅是以自身身具，乃至一切有情身具只为观察，所以是圆圆圣修。那么这个是第四个殊胜之处。那么第五个是坐意圣修。坐意圣修者，为生等不可得故。这个就是坐意圣修，就是它是以法空观为入的，就是坐意这个身呢不可得，受不可得，心不可得，我不可得，那不仅仅是观身受心法不净无常苦无我的层面，而更深入的做观察，就是以大乘的无所得为方便，这个是法空观的观察，对法无我的这个呢做观。所以第四这个五个呢是坐意圣修，就是坐意殊胜。那么第六个自得圣修者，为生等不离不合故。就是这个自得圣修啊，就是对于这个身受心法，就是身等，就是指身受心法不离不合故。离又是怎么样，合又是怎么样，离的话呢就是这个离开的意思，合的话那么就是这个相继，你比如说声闻里面是怎么离呢，就是 这个观察成熟啊，正的这个嘞涅槃，五蕴在时，那就有余涅槃。那么这个视线寂灭了，离此五蕴之身，入无余涅槃，那么就是蕴不相续啊，这个舍掉了，舍身入无余涅槃，那么这个是声闻所追求的，那么这个与德的这个增胜之修啊，是不一样的。那么这个就是有一个什么呢？舍离。那么这个和而修啊，那当然是一般的染污之修，为舍轮回之修啊。你看比如说依这个道家的观修方法，就是这个要体虚合道，最后长生九世，这个跟天地同寿啊，与日月齐观呢，就好像还有这个一些相应的教啊，要升到天堂呢，永生。那么这个修是什么修啊？这个修就是与生等呢，这个不离，与生人不离的修，就在这个生命上呢，做驻扎了，那就是不离。不合的话，那就声闻里面呢，这个运境而舍了，入于涅槃。那么大乘呢，菩萨之这个德嘞，就前面这个作意胜呢，也是无所得为方便。那么依这个运呢，要不要舍呢？身受心法种种这个观察内容，自性无助，因缘显现，如幻如化，非可寄也非可离。寄就是这个不离呀，那么本身就是一种万动，就好像这个马了，这个鹿啊，夏天热了就要找水喝，那看到前面有羊雁，就拼命的驰骋去追逐，结果一到跟前的时候呢，没有看到水，因为本来就无水呀，羊雁嘛，造成了一种幻象。所以如果去过沙漠的地方呢，这个就会有这样的一个认识，坐在这个车上看到远远那里好像一个湖，可是等车子到了这个跟前的时候，这没有湖，湖它总就保持了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在。这个湖是什么湖啊？假的湖。所以我们五蕴身是强名安利，名言性，言说性，这个于心中呢，这个这样子起想。所以华严经里面说，心如化公司，意如公祭儿，图画诸彩像，彩像中不色，亦无诸大种。那么这个有没有啊？我们四大种当中呢，地水火风呢，构成了这个矿物质的燃料，这个颜料啊，然后画出一幅山水画，画出一个仕女图啊等等之类的啊。那么实际上呢，有没有贴在墙上而已，这看起来想象如此而已，哪有啊？所以是幻化因缘呢，就是我们人如鹿之可，如马之可去逐于羊雁，所以你能够不离吗？你能够不舍吗？ 你之主，你之相继，你之追求，都是颠倒梦想。就像这个人做梦在吃东西，吃的口水是流很香的，醒过来的时候口水还没有流干净，那实质上他什么吃的都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吃到。就好像过去这个诗啊，是李白是学习的诗一样的，天地为逆旅啊，万物为过客。逆旅，就好像这个人生下来他是倒回走，我们长一岁少一岁，长一岁少一岁，长完了就死掉了。然后这个躯体都是成了一个烂木头一样的了。现在当然是火化，过去扔到坟墓里面去，久了以后过了三年五载，就一具枯骨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再久一点变成灰土，一把灰土来的时候呢，葬于父精母血，然后有过去数十原始的驱动，就是无始以来的心轮颠倒啊。现代心理学就讲什么是什么这个什么原始的什么这个存在欲啊，或者是性的这个驱动啊，男女欲的驱动。其实从佛法里面来讲呢，那是无始以来无明细论，这个为根本驱动的，其他呢是第二层第三层的问题。这我也这个讲这个论的当中啊，都有相应的提倡，就是你了解了这些，认识了这些，你要展开思想，能够变火，能够为当时这个背景当中啊所用啊，能够解决自身的问题，能够解决周围人的问题，更进一步解决社会性的问题，这佛法才会能够发扬光大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当中只是说这个不离不合，这不合呢就是此生呢要知道，从自然的规律上来讲，有生老病死啊。那你每一个人，不管你有钱的没钱的，穷的丑的美的，胖的瘦的，过得难过的过得不难过的，这个身体有一天都消散了，死亡了，抱不住的。那么从这个发展上看呢，人人如此。所以一般这个世间聪明的人呢，越聪明呢，他看得越透彻了，他的忧愁忧患越多。那不怎么想事情的人，打比的脑袋睡觉呢，他没有那么痛苦。那小孩子吃饱了玩好了就开心了。那么从佛法里面来讲呢，比如说到声闻教法以上，他就更深层的穿透了这个表象，深深的了知世间一切，包括此生呢此心呢，都是动扰不安，必然败坏，没有可以让你省心安下来的一个基础，所以就有强烈的处理性，所以是不和，不跟这些现象为伍，怎么样？要出离，要超越，所以进入真实观呢、进入真实观呢、这个见道啊、修道啊，最后啊，究竟烦恼断了，入无余涅槃，乃至于此生一舍，这个就是不和。那么这个得之殊胜呢？是以无所得为方便，这不离不合，就是余生等不离不合。为什么？前面那种世间那种追逐啊，当然是一种错误啊，扬言飞水呀。那么你现在说进一步舍离，灰生灭智，那是不是要一个舍利啊？如实洞察，如实观了的时候， 是不须有舍利，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幻焰，如是自其幻焰，所以幻焰自息呀，没有真正的所谓息，没有真正的所谓停，就像有人诽谤你一样的。那么从我们烦恼的角度上来讲呢，没有这些事情的，你加上去的，栽赃陷害、诽谤、污蔑、重伤，那么就要跟你理论一下，我没有怎么样，我没有怎么样。那么从更深的一个角度上来讲呢，他说的都是不实之语，对你不可能有丝毫的破坏，破坏不了啊，没有这些了。所以要不要进一步再做解啊？也是不是经过这个做解之后才消除了，不需要进一步做解，也不需要消除，因为本来就不实啊，本来就不真啊。所以大乘以无所得的这个作意之殊胜来观修，那么从得的情况下，就是成熟的层面上来说了，就是怎么样，无住涅槃，无住涅槃，不是合，也不是离，而是法尔如是啊，真实之光，这个就是对于生等不离不合，离无可离，合无可合，就是身受心法强明所立，是前程隐士幻影这个样子的。所以你跟幻影说离说合都是不彻底的。那么这个是自得这个圣修，随训圣修者，为诸占对治，能对治彼占故。那么这个随训圣修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得诸占对治。这个诸占对治啊，所以有种种烦恼，种种所知细论颠倒，那么这个要消除，要对治，那么这个相应的，比如说烦恼上起的，还有大乘行上所起的种种障碍，那么从观修上来讲呢，比如说烦恼嗔心呐、贪爱呀、兼贪呐、那么有兼贪起的时候，有嗔心起的时候，就会造成菩萨善行不能发出来，然后从自身来讲呢，被贪和这个嗔烦恼所困扰，那么修慈心，然后发起这个菩提心的这种劝习，善行增上，那就离兼贪了，离嗔心了，就消除了。那么这里是怎么样呢？以无所得方便呢，观法如画，观法如画，身受心都是如是如是的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那何复贪呢？何复嗔呢？那么就是能够升起障碍的对治，就是对治。那还有这个久远修啊，三大阿僧祇劫成啊，知廉成熟啊。声闻，如果一声闻一的人一听啊，那么久修太辛苦了，赶快 修个法能够得解脱，能够入于涅槃，多好，就不想，那么这个就形成于发大心久修的这个障碍。那菩萨观时间因缘相续啊，都是如幻化了，所以不再惜于旷劫久远而行精进，所以这个障碍就消除，就无所得为方便，所以得诸障对治，大乘障，这个烦恼障，都能够对治，这个障碍消除，善心呢增长广抓，那么这个是随训圣修。随转圣修者，为凡夫二乘所修念处，亦设随转为教授故。那么这个随转圣修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共的，前面也讲到了，就是无所得方便呢，不离不合的这个所得啦，能够障碍的消除啊，这个也讲了。那么这里这个随转呢，就是说了菩萨之修大乘念住，范围大，同时也涵盖了这个凡夫所设念处，这个声闻所设念处，声闻缘觉就是等于是人天的声闻缘觉所供的都有，而且的话呢，菩萨修持了它有什么作用，就能够如实的指到凡夫之修、声闻之修、缘觉之修，所以有的人呢，他也修法了，修念处啊、观身啊、观心啊、观受啊，他围着什么呢？调整一下心理，让他少烦少恼，身体健康、心理健康就够了。他没有那么大的理想说要得解脱了。那么有发了出离心的人呢，他就想要深受心法了。不仅就是得禅定、得身体健康、得心理安顿，而要这个智慧性的超越、处理轮回、断除烦恼，那么菩萨也能够如是这个教授讲解，这个就是随转圣修。那么遇到有大乘发心呢，那菩萨自然就是依大乘法义，缘一切有情深受心法的光，所以这个是随转圣修。觉净圣修者，谓之身如幻，色香四故，之受如梦，皆邪觉故，之心如空，之性净故，之法如客，客谓常垢，譬如虚空有烟云尘雾故。那么这个是觉净圣修，这个觉净圣修啊，这个结合这个法空的观察在里面，这个讲起来也是比较殊胜的，所以这个我们要跟这个相应的文具来认识、来了解。先说这个身，在其他地方我也讲过了，这个四念处的这个观修啊，确实它是比较核心、比较中心、重要的一个内容。诸般常定分散而说，我们都可以跟这个念处啊联合起来，这个联系起来，关联起来。那么从次第上来讲呢，深受心法它也是有相应次第的，从初的层面说起，然后再说到这个细的层面，那么深的话是最粗的了啊，那么这个受呢又细一点，心就更细一点， 法呢又更细一点，身受心法思者。那么在这个当中啊，先说这个色，味之声如幻，色相似故。那么这个之声如幻，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，就是幻化的。那么现在你看这个魔术啊，或者是这个电影呢，那么现出一个人来，或者投影机把一个人呢照了个像投出来，我们就看到在那了。现在还有 3D 的，就是立体的，甚至于 4D 的，就是三维四维的，就是从几个角度拍像，再把它组合放在一起，那我们就跟平常看的这个人一样的立体性的。就我们平常看灯啊，看人啊，是立体性的嘛。这么我们照相呢，以前的技术呢，它就是这个横竖啊，这个两切面的，不够立体性的啊。那实质上现在做这个立体型呢，也还不够特别成熟，看起来这个眼睛还不舒服，跟我们实际的看呢那是有距离的。那比如说高清晰度的像，跟我们现在一般看日常事物呢，就是更接近的多了一点。这个以前的话就没有那么接近，因为我们眼睛看的还是不一样的。这上下打量一个人的时候，某个细节啊就看得越来越清楚了。然后看这个东西的时候的前后左右这个相关的这个部分呢，看的是比较完整一点的啊。不过人呢，我们再看呢，也还是有这个种种的这个层面差距不一样的地方啊。那当然我们不讲那么多了。那么这里说这个身如幻色相似，就像幻色，就是我们晚上做梦都是这样那样，结果是个幻色。那么这个色相似故，为什么说色相似啊？这我们人的这个身呢组合在一起32分，那么把它拼起来一看的时候，我们能够看到里面呢，肚子里面呢看不到啊。所以你像这个观身不净本身呢，也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个色法的相似观呢展开出来了。就由表及里呀，就我们不经意的时候啊，比如说人一梳洗打扮啊，怎么样呢，这个男的英俊，女的漂亮啊，那么真正你把剖开来的时候，这漂亮在哪了，英俊在哪了啊？那么眼睛、头发丝啊、皮肤、毛孔等等逐一而观，所以就会把我们原有综合在一句的这种认识情形呢破除。那么只是说到了这个唯识中观呢，大乘体系啊，更加从这个思辨理性的角度上去进一步展开。那我们一般从向上的这个组合观呢，都是很踏实的从每一个切面来做整合的。这个是这又不一样。所以这里讲的这个色如幻呢，就是相似，相似显现，相似显现，所以说色如幻。那么我们看这个人的时候，随着情绪的起伏啦，印象的不同啦，不断的在修改，从这个第一印象到后来的诸多印象，那么实际上假定，你所看到的每个切面都是一样，可是呢你的觉察认知那是不一样的，那是有不同的。所以这个身如幻，知受如梦，皆邪觉故。这个受啊如梦，受如梦就是这个身的受， 这个眼的受，耳的受，鼻的受，舌的受，食的受，等等等等等等这样的受，这个如梦，就好像这个这个做梦一样的，邪觉故，邪觉故就不如实觉了，就比如说你吃了糖，你再来吃苹果，再来吃梨子，你吃了梨子再来吃这个苹果，这个又是各不一样，各有其差别，它不是真的就是说符合这个实际情形的。那么这里讲邪觉，邪觉了，其实有更一深层的意思，就是说无始以来的颠倒戏论，这个邪觉，那么这个邪觉的话呢，障碍了我们，所以我们跟着走的时候啊，这种所谓的跟着感觉走啊，是一种困扰型的、障碍型的，所以你没有办法能够啊，获得自在。这个我在讲到这个心理认识的层面，以及也举过现代的一些生理层面的这个说明，研究上的一种阐述啊，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眼球啊是小孔成像的原理，我们视网膜这个视神经得到的印象呢是倒过来的，那么就买了一副眼镜呢，把它纠正了，就变成了这个神经上的感觉呢是正向，可是人的心理认识呢，他不习惯的，他觉得是个倒向啊。那么经过一段时间戴了这个眼镜呢，纠正了，过了一些时间呢，看起来又是正向了。那么把这个眼镜摘下来，恢复成原有的状态，那就是倒的，那就是又恢复原先的道了，那么这个时候人也会觉得道的，那么久了久了之后呢，就不一样了。又比如说我们到了一个新环境，它这个屋子的气味呢是不一样的，跟你原有住的地方是不一样的，那么你最开始可能有些喜欢，有些不适应等等之类的，如果这个气味好一点，那当然是喜欢了，适应了，那也有气味不好的，你不太能够接受的，那么经常这样之后习惯了，你觉得好啊，你觉得没有觉得是不好啊，那你以前的感觉呢，是我们这里讲邪觉性，它是从底层上无始以来细论这个角度上来讲的，所以这个之受如梦，就像梦一样的，我们都在刻舟求剑似的认知事物，然后这个认知事物影响造成了差异扭曲，所以感觉事物呢不是真实的感觉事物，所以我们直接的去打破呢当然是没有办法打破，只有通过这样的思维观察破了迷惑，离了颠倒，才能够正觉正知，所以这个受如梦，自性如空啊，自性净故，这个心是什么？这个心若虚空，自心若空，因为什么呢？这个唯识观里面呢，它发展到深度的时候呢，就是观如幻，了此幻，出离幻，气入真实，有漏心，成真实智，转实为智。那么转实为智啊，这个时候心性这个跟真实气入啊所体现的呢，就是自性净，纯净之实，则为智，那么就是说从法尔如是本身来讲呢， 是自性空寂，所幻之相从来不有，从来不生，从来不有，从来不生，是道梦道觉了，幻意所成，空花乱起乱灭，是这样的，所以自性清，观性如空啊，这个就像空一样的，你看这个空中啊，这个世界成世界坏，这个花又生了开了，花又谢了又灭了，那空花开空花灭是这样的，世界这个成呢也是如此，所以依真实性观契入之后，自性若空，心若虚空，那不是等于什么都没有啊，心若虚空，这个就需要了解学习。知法如客，客为常垢，必如虚空有烟云成物。这个客是怎么呢？这个是这个呢，种种的现象界，种种所认识对象都可以称为法，都可以称为法，那么这个从声闻意里面来讲呢，是观法无我，那么这里是观法如客，有的地方又讲客尘，尘的是尘埃呀，尘土的意思，客呢就是客人的意思啊。那比如说你到哪个地方去啊，这个住旅馆呢，住几天就要走了，你不是那里的主人，你是客人，那么这个种种之法呢，有为法无为法，有漏法无漏法，有为法呢生灭嘛，无为法呢相待而说嘛，相对显示嘛。我们讲无为法怎么讲？不以有为，不说无为，所以因缘有因缘生，有相对因缘力，是相对因缘建立，无为法呢甚深，这个呢这个难测，这个虚无寂寥，微妙，我们不是说直接就可以摆出来可以说出来，所以先说有为，然后再说无为，待有为以明无为，是这样的，那么这个这里观受啊就称为如客，就是诸法如客，就像客一样的，那么这个就属于是前程隐士啊，种种成垢常垢，就于虚空里面的烟云成物，冒烟呢，有些地方着火了，比如这个人在吸烟呢，就冒烟呢，这个是烟，云呢就是云彩，尘呢就是尘埃呀，尘土啊，比如说这个地方房子啊，拆迁呐，这个机器一开啊，东西去砸尘土啊，飞扬啊，那么是雾呢，起雾的天呢，到处都是雾。那从这个虚空的层面上来讲呢，既不是尘，也不是雾，也不是云，也不是烟，可是烟雾弥漫的时候，尘土飞扬的时候，我们所见所看都是尘土，弥漫，这个云雾呢遍布，不见虚空，但是这个烟云等等的事物都是相对的，它不可能一直如此的。我们讲有为，讲无为，讲有乐无乐等等一切法，就认知，就像这个烟云成雾， 水生水起，水灭水逝，消逝，就像过往的客人一样的，就过往的客人一样的，来了去了，今天张三来了住了几天，就走了，明天李四来了又住了几天又走了，就我们有为说的无为，说从有漏说的无漏等等，那么依法做观如实了之啊，犹如课程，犹如课程，所以契入真实的时候，种种诸相呢，诸相无相，见相无相，所以这些都是从相对立相对显示的，所以知心如空啊，知法如客，知法如客，那么是不是说有一个主人呢？有一个虚空啊，这里是取虚空为喻，取这个不变异主啊为喻，它不是说要有一个对象存在啊，因为实质上这个自性净呢，就是指法尔如是的因缘显现的不可得，不是另外有所这个嘞存在啊。那么到这个深的一层的时候啊，就一定要注意啊，不能学了半天呢，走到最后的时候呢又搞错了，犯这种错误的人呢这不在少数，甚至于可以说了，佛法不兴盛的时候，这个学习修持啊，相应的这个人不多的时候，犯错误是很普遍的。那么这里，这个从这个觉经上呢，就讲一讲，有必要认识。受生甚修者，为故意受生，成就转轮闻等最甚，身受心法亦不染故。这个是受生身修，那么声闻意里面修这个身受心法之后啊，断除烦恼啊，然后获得解脱入于涅槃啊，不是后有，自如真嘛，不是后有。那么大乘的这个修呢，不是说归生入于涅槃，而是不舍众生呢，横处生死利益众生。可是横处生死利益众生呢，又跟有情众生的水业受报啊，轮转出去的这种呢情况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是受生甚修，是受生殊胜，就是受生呢成就转轮王等最胜，就是成就这个转轮王，视现大福德相啊，能够由此殊胜因缘呢，教化这个国土里面的人呢，断恶修善，持五戒修十善，行善法培善根，那么这样的这个轮观身呢，是从人天当中呢，世间当中啊是殊胜的，那么有情啊得此身的时候啊，容易产生染着，这个世间呢种种财力权势这个声望，这不着啊，不执着啊，很容易执着的，很容易粘附在这个当中。但是菩萨有圣观，前面觉圣境无所得为方便有圣德，知道这些都是课程，就是空中之花了，幻生幻灭，所以身受心法亦不染故，处生死不染着生死之间， 那这就是菩萨了，受身的殊胜。所以受身胜修啊，那么受身殊胜呢，也跟菩萨之观修有关系啊，这样才能够受身殊胜啊，是有相应的受身胜修。就你看，就是从世间人的角度上，有的人也有名有利，从世间上也是非常声名显赫，煞有成就，可是呢人很谦和，也不为这些名啊利啊所奴役，他不是他的奴隶。那有的人呢就没有这样的心境了，他就被这些东西奴隶了，为了一个小名啊上跳下跳啊，得之欢喜啊，失之忧愁啊，在佛在尘呢、不得心安，他就成了名的奴隶，他就成了利的奴隶啊，这个几多钱几多钱就把他赚走了，几多钱几多钱又把他赚来了，他就成了名啊利啊这些奴隶。那么他经过一定的洞察，世事历练，或者是有佛法的这种智慧启发了，他功成名就啊，是自在无碍的。无名无利的时候呢，也是能够安时处顺，能够安其时处其顺，心啊偏归然不动，那么得自在啊，不会被他所飘逆，就是风一吹啊站不稳，不会这个样子的了，四经八分呢、动不了，这个心境。能够得安然，那么是我们生活里面这样子。那么菩萨呢，这个智慧更殊胜，他是这个随所受身，所以转身呢殊胜，那么就是有这里的这个受身呢胜修，现即胜修者，未修下品念处，依过于人修最上品，自性力故。这个是现即胜修，就是指菩萨了这个修身受心法的念处啊，他就是下品的修也胜过其他人啊。这个其他人就包括人体凡人呢、和这个声闻圣者了等等，修最上品，就是修最上品的念处，要超过这样的一个情况。为什么？那个菩萨他这个自性力，就是根性力，就我们做事情呢，你看有的人呢，比如说读书，他才读一个月。他把书前后都看完了，就等过你读了一年了，所以他稍稍用功呢，就等于你极其的用功，他不用功也是你很用功了，所以有的人读书啊是玩的读，有的人读呢是精疲力尽的读，就是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这个脑袋的容量不同，有的人容量很大，有的容量太小了，这往里面拼命塞啊，塞不进几个字。那么这个就是差距。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力呢？菩萨发大心，首先心发的大，广大心，第一切有情成佛，所以小小的一个事情呢，小小的一个因缘呢，在菩萨这里来讲呢，是不为群动的，所以菩萨能够办大事，能够承办大事情，志向高远，目标广大，那么为什么从实行上也那么利呢？就是菩萨他不是一天修，他多天长久久时，所以这个质量越这个的广大。所以菩萨修念处的时候修身受心法了，其下品也等于是人愚人所修最上品，就那么殊胜。最上圣修者，最上圣修啊， 那么这个是第十二个，就是大乘修士念出的殊胜，就是未能不作功用，总别修习思念处故。这是不做功用呢，做功用是如何，不做功用是如何。就是我们讲呢，用心和不用心。这个做功用呢就是用心，不做功用呢就是不用心。就是读书啊，有的人是要用心读才读得好，但是一不用心呢就读不好了。我这段时间很努力了，读好了就好。过了一些时间呢又没有那么努力了，这又没有效果了。这个就有用心和不用心的差别。就比如说现在这个画个画，或者是这个做个什么这个表格等等之类的，那么因为他不是很熟练呢，所以他一定要把这个心啊投注在其中，少了一分呢都不行的，因为不熟练嘛。那么有的人他对这个画了或者是做这个表格了，他已经亲驾就熟了，一边跟你聊着天说的话，这一边就把它做出来了，不怎么样用心的，这个是顺手拈来呀，好像偶然为之就可以了，很轻巧，那就不用怎么心，不用那么善心。那么这里就是指菩萨的修饰念出来，就是不做功用，就不用怎么用心，为什么？他已经很成熟很善巧。那么这个也能够怎么样呢？总别念处转，总下念处，别下念处啊。那么这个有学过比如说俱舍论呢，就了解了这个总下念处，别下念处。这个总下念处那没有那么这个嘞殊胜。别下念处呢，这个要殊胜，就是总别修思念处。别相修的时候，修身的不净就是修身的不净，修这个受的不净，受的这个苦呢就是受的苦啊。那么进一步修的时候呢，这修身的时候，它可以具足不净之相、苦之相、无常之相、无我之相。就当依这个身来修，那么修受的时候也是如此，修想的时候心的时候也是如此，修这个法的时候也是如此，能够修法之不净、法之苦、法之无常、法之无我都可以修。那么再进一步就怎么样呢？就是说修身的时候就能够修到受啊、心啊、还有这个法的。修法的时候呢也含有了这个身啊、受啊、心啊等等。就是这个举一隅得三隅，举一隅反三隅。那么这个是总相修。别相修就各是各的。那我们一般对事物的认识的时候啊，不熟练的时候都是各是各的，熟练之后呢就是能够统合起来。就是三者四者都在一起，就是跟三者相应，四者都在一起。那么这个就是说菩萨这个修念出来最上甚修，就是无功用而能成熟，总相修，别相修，那当然是殊胜了。从我们一般来讲，比如说这个发心资粮集聚，然后去这个修观的时候那么升起智慧观呢，它是怎么样呢？它是由别相然后渐渐成熟才总相，总相渐渐成熟然后才是怎么呢？才是无功用，才是任运起， 是有这么一个由生到熟、由少至多发展的一个过程啊。所以我们不要看别人呢很善巧和如何如何了，你自己也有信心，都是这样开始的啊。那比如说这个修学了一些时间的人呢，他的这个烦恼就少了。你有正确方法了，假以时日了，当然烦恼少了。你这老不修老不修，你也想烦恼没有，怎么可能呢？你还就是我们一般的那种计较纠缠，小智小慧小恩小惠的，遇个什么事情就盘不开呀，烦恼重重的。那如果你这样就代表修学佛法的人呢，那别人一看，哎呀，你看这不要修了，修了满脸愁云呢，处处计较啊，事情挺多的，那这个就是，让人不生欢喜，不发善念，所以我们这个要，有所认识，要有所认识，那么接下来是怎么样？常思圣修者，为修至无余涅槃，亦无尽故，那么常思。圣修是怎么样？就是菩萨修，念处，不是说烦恼断了，所作一半呢，不是后有了就完成了，不是。菩萨修啊，是学而时习之啊，不断修，不断修，密个完了的。三阿僧祇劫，三阿僧祇劫之后呢，成佛了，还要继续修，无余涅槃也不尽，辗转修，辗转修。情与无情呢，同源种子，要这样殊胜再殊胜，增善再增善，这个才是菩萨之修。菩萨之修是念处，菩萨之修念处，就是无余无尽，没有穷尽，这个跟菩萨的广大发心广大作意，这个是相应的，有关系的。是菩萨本来的发心怎么样呢？就是一切有情都成佛，不是帮助一个，不是帮助两个，是这样的一个广大意愿。所以在菩萨之行的时候也是殊胜，我们今天呢佛法呢，有的人总是讲说，哎呀，这个佛教啊，这个比较顾自己，求解脱啊，这个生死啊，大事要赶快办，那好像对社会的关心啊没有啊，然后就提出了要什么入世的精神呢？其实就是没有明了，入世的精神就是菩萨精神，佛法对于世间之关怀呢，站立在圆满的菩提道，无上菩提佛的这种这个深广智慧之上来观察世间事情的，他怎么不会窘出于这个一般的认识一般的看法呢？那为什么从表象上就没有？就是学的人太少了，认识的人太少了，对于佛法是泛泛而论，浮泛的这个一点认识，所以他基本上不要说发广大心向菩萨道这样学，就连自身烦恼也很能调整，他怎么能够帮别人解决问题啊？自己问题都一大堆，所以表现出来的时候呢，就给人这相应的误会。那么这个是十四后证圣修者，为十地及佛地中皆可得故，就后证圣修啊，跟前面第十三个圣修，这个常思圣修也有关联，那就是无余涅槃呢，也无尽。后证圣修就什么呢？就是说十地即佛地中，就是菩萨修念处啊，不仅仅说资粮，福德资粮，智慧资粮，乃至于家行成熟之间修，就是到了实地， 初地二地分地以后，乃至于成熟佛果佛地，仍然修念处，所以有些说，哎呀，原始佛就才有大，才有四念处。那我们看看，这个菩萨城里面有没有念处？有，而且是殊胜之念处，好，先就说到这些。